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首先呢，要恭喜一下已经考完了高考的小伙伴，耶！恭喜你们呐！啊，终于解脱了，解放了啊！这种放松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因为现在天气很炎热，你又常常出入这些冷气房啊，所以要特别注意自己啊，要多补充水分，不要生病喽。如果刚考完就生一场大病，哇，那绝对是心里面很不好受啊。那么对于其他的小伙伴来说呢，应该也是准备要放暑假了，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哦。暑假到底要做些什么呢？之前呢有些小伙伴就跟我说，他放假期间呢都是玩手机玩到不行啊，或者呢就是瘫在床上耍废，耍一整天的废啊。其实赞哥呢可以了解你想要休息的那个心情哦。赞哥也曾经是中学生啊，我也知道那种每天要读书，每天要上课，多么盼望假期的来到可以让我好好的睡上一觉。但是呢，赞哥也要告诉你啊，假期的这一段时间呢是太珍贵了，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些充实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出去走走啊，或者是读一本好书，做这些对你生命有意义的事情呢，其实比起一整天都瘫在床上啊，会让你得着更大的心灵上面的沉淀还有休息哦。今天呢，在有耳好书继续为你介绍这本非常喵的书。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我们却可以为爱朗读，一起品味字里行间的赏心悦目。有耳好书。
有耳好书陪你一起读好书，我是张赞，
我是林光。
今天呢，赞哥要继续的来跟你分享夏目漱石的这本书，他的成名代表作《我是猫》。喜欢猫的这个小伙伴呢，一定要来读读这本书哦。你会看到这只猫活灵活现的啊，而且呢很有趣。其实我们上次有提到这只猫呢没有名字，对于他的整个人要怎么整只猫要怎么去认识他呢？其实都是要透过一回一回的推进啊，别人的一些叙述啊，你才会更多了解这只猫。
还有可能他讲的话，
对，
他骂人的话，
没错，因为他都在批评人类嘛。对，其实呢，它是一只黑色的猫。但是呢不是纯黑色的哦，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会很仔细去看的话，就是你看这个书里面
书里的描述，
对对对，它其实是一只有虎斑的猫哦。有斑纹的这个猫，
斑纹，
所以是相当的漂亮的。
嗯，
有趣的是呢，这只猫啊，它不只是批评别人，其实呢，它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它常常也是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自己也是差不多啊，就常常半途而废这样子。其实日本算是一个蛮爱猫的民族哦。林光哥，要不要想想看，日本有哪些有名的猫？
小叮当，
对，哆啦 A 梦小叮当是很有名的猫。还有吗？
还有哦，日本
有一个都不说话的
Hello Kitty，
对，
它是日本的，
是啊 ，Hello Kitty 是日本的，对对，没错，三丽鸥的吧，对不对？对啊，你看，其实像他们的这些动漫作品里面，就常常会出现猫嘛，这还蛮有趣的。那就连他们自己传统的一些绘画呀，像有一位很有名的歌川国芳。他就画过有50多只猫的一个作品哦，而且每一只猫的那个形态都很不一样啊。这一个作品呢叫做猫之东海道53次 说是53呢，其实它是代表着不同的这个驿站，就是像车站这样的东西、哦、而它用猫的那个形态来展现它们
啊，好有趣哦。
对，相当的有趣啊、哦。所以其实日本是一个爱猫的民族，那夏目漱石呢就用猫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呢来作为他这本书当中叙述的一个主体、哦嗯、所以其实也是以猫来喻人啊，就是 来比拟一个、嗯一种类型的人吧。对对对。上一次呢我也有提到说，其实我读这个我是猫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这个猫啊跟之前提到的少爷很像啊、哦、因为他也是个小少爷。这种人他们或这种猫他到底个性是怎么样呢、除了上一次说他常常会说请恕我直言、哦、我再读一些他里面的句子给大家，大概会比较了解到他的个性。天底下最难懂的莫过于人心，我一点也猜不出眼前的主人此刻的心情是生气还是欣喜。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猫族啊可就单纯多了。
真的吗？
真的吗？对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看猫反而才不知道它到底在想什么啊。他又说了，我们想吃就吃，想睡就睡，生气的时候尽情发怒，想哭的时候嚎啕大哭。不说别的，我们绝对不会写日记那种没用的玩意儿，因为根本就没有写他的笔。所以他很像是一个好像真性情的猫啊、嗯、想做的事他就尽量去做，不想做的事他就碰也不碰这样子、而且呢他也上一次我们有提到说他就是揭发了包含主人啊还有这些来到他们家里面做客的这些朋友的一些、里外不一致的地方、其实呢我也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哦、就是这个主人有些时候他睡觉的时候都要搬一叠的书、哦、一整叠的书到床头旁边去、哦、然后呢其实他读个没几页就睡着了。
嗯，
所以这个主人的太太就告诉他说，下次就别搬那么多书了吧，反正你也根本不会读、但这主人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他就是要搬那么多的书到他的旁边，
可能下次有客人来的时候就会看到
啊，
哦，有一堆书
哇枕在这个枕头旁边。其实人就是有些时候为了满足这种虚荣心、哦而透过这个猫呢很锐利的眼神、啊、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也说、哦、这个猫其实它自己呢也好不到哪里去。这本书最后的结局、这么快就跳到结局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结局呢也是蛮有趣的。这本书这么厚，但是它的结局这只猫的最后一段呢、啊，却是相当的少，大概只有两三页而已、这只猫呢偷喝了主人跟他的朋友们宴席之后的这些留下来的啤酒他喝了一些，然后结果就醉了走来走去、他原本想要去跟月亮问好，结果就掉到一个大水缸里面去了。但是呢掉到里面他就想要跑出来，却一直没有办法挣脱出来。最后没办法，他觉得我之所以这么痛苦啊，那都是因为我想要求生存，我想要出来，如果我不这么想的话，诶，我不就解脱了吗？
哇，
他就放松了自己，然后他就突然觉得诶，好像就舒服了。
这只猫的境界好高哦。
对啊，这真是道行不浅啊。的确是一只思想蛮奇特的猫。然后呢有趣的是最后呢它口中就是喃喃自语，然后小说就结束了。这个连载就结束了。后来很多的这个读者呢其实都很希望，因为并没有明确的提到他是不是淹死在里面了、所以呢还有人把他给复活起来。这是不是有点像什么福尔摩斯还是什么
第二部？
对，只要没有写死的都有复活的可能性啊、其实我看到这一只猫啊它这样的一生啊、不管它有没有淹死好了，最后它总是会死掉的嘛、其实它一生都在批评别人，但是你发现他自己对于生命好像也缺少那个热情哦，好像跟我们有些时候也有点像，特别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常常会遇到或看到一些网络的酸民，或者是要黑别人啊，键盘侠、道德魔人这样子的。不知道像林光哥，你遇到像这样子的人或看到他们的留言，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第一个反应就会是 这关你什么事？
哎，真的有些事情真的不关你的事。
对啊，你就会发现好多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人，
嗯，
他就会就是来评论一堆东西。
而且呢，常常这些人他讲了半天，结果发现他自己做的也差不多。
对，
我想我刚好看到有人在评论这本书的时候就提到说，他不是很喜欢这只猫啊，这只无名猫，因为他就像是我们现在讲的酸民一样，
他
成天呢就是去批评别人啊，别人的不是，别人的不对，可是呢他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很积极的作为，我想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借鉴吧。
是，
那夏目漱石呢，虽然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在这本书里面，但我相信他也是希望透过这本书去改变人们的观念，透过这些讽刺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哎，我自己生活中是不是也可以做出一些改变呢？
是，
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个英文的句子，还蛮有趣，叫做 Don't tell me, show me。 不要只是要证明给我看，
做出来，
要做出来。对，在圣经当中也有说嘛，我们不是单单的听到，我们还要行道。我们的脑袋呢，接收到这个知识
或者概念，
对，可是我们要行出来，好像是要用我们的心去把它行出来。脑袋到心的距离，在物理上的距离是没有太远，
对，蛮近的，
但是在生命当中的距离却
是
十分的遥远。那我想透过夏目漱石的这本书呢，我是猫，其实我们看到连一只猫呢，它嘴巴也是很大很利哦，常常在骂人这样子批评人类，而我们是不是除了在批评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多有一些作为改变我们自己。特别呢，如果小伙伴你自己也常常用网络的话呢，我们不要就像刚刚林光哥说的，不干我们的事，其实我们就少说个两句吧。
是，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爱凑热闹了，太爱去跟别人这个起冲突了。好比说前一阵子好像也是为了一些明星的事情，大家吵来吵去啊。当然我们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但我们不需要去抨击别人，甚至把别人根本没有发生的事情都说成那样子啊。好，希望呢透过我是猫这本书，我们一方面是学习它去看到事物本质的这个精神，另外呢我们也要来警惕我们自己，不要成为网络上的酸民咯。再一次的跟你推荐夏目漱石的这本书我是猫。
老公，我最近好像变胖了。
你看，虎背熊腰琵琶腿，说的就是你吗？
我真的给你气死了。老公，我最近好像变胖了，我是不是该减肥了？
没事，我们一起变胖，一起变老，一起瘦起来。
好啊。
聆听心声，学习说话的艺术，表达合宜，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良友电台第三季主题，唱和声声成妙韵。
良友电台第三季的主题是唱和声声成妙韵。除了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啊要跟别人配合，其实我们平常讲话也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哦。像夏目漱石笔下所写的无名猫啊，他就是没在顾虑别人的感受的，他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口无遮拦啊，以至于呢他就变成了文学史上最喜欢酸人的酸猫了。赞哥希望呢小伙伴你可以学习圣经上的教导，那就是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们说话的时候呢，要常常带着和气以及爱心来回答别人哦。我是张赞，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可以陪伴你在 Junior 一起成长。欢乐 Junior out。